第十二章，加尔瓦略山，飞达天乡。要使灵魂不延留此时，即迅速焚化于圣爱中，能早见天主。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多多操练爱情了。圣女婴孩耶稣德兰在世时曾说，这部新史有许多篇章，世人是无法读到的。现在我可以肯定地重说他的话，有些痛苦在此世上是不能泄露的。天主要独自保留这些由痛苦所得来的功劳和光荣，以待天堂之时，一切厚幕揭开以后才显扬出来。主之婢女多情易感的心灵所受的痛苦差不多属于此类，隐藏得这么好，在许多人眼中或以为她在世时走过岁月乃包围于甜蜜的微笑和温暖的柔情中，她所知者无非春日的丽阳，至于愁苦的秋林及严冬的冷风，则从来未曾经历过。婴孩耶稣德兰在世时曾背里住苦，他临死时嘱咐在其死后将此告诉世人，不要不顾在他一生那十字架的印号，因为对于许多人这将是他使命的真凭据。这并非因为心灵上致命之苦使他自信受主加纳为爱情的牺牲，他却宁可相信这因为他感觉到天主圣心所藏无限仁慈源泉滚滚般流溢到他心灵里罢了。为答复那些在他们敬佩手中不能婉转委顺的人们，真的，他曾说，献作爱情的牺牲是自献于一切的艰苦，但他对于那些勇于改革本性渴求全德与爱情而到十字架前却不免时时发抖的人则又说道，为什么你惧怕奉献作天主仁慈爱情的牺牲呢？假如你献作天主正义的牺牲，你惧怕是应该的，但仁慈之爱却将同情于你的软弱，他将温和的仁慈的对待你。我们已看见，当小德兰永远离开慈爱他的慈父和舒适愉快的家庭时是何等大的牺牲。不过我们或将想，既然圣医院里有他两位长姐两位他的父亲同在修道，那么他的牺牲或将减轻一点吧。谁知情形完全相反，这倒成为这青年初学生最感觉的痛苦。他严守独居静默，散心时才与姐姐们相见。他本来可与他姐姐并坐一处谈心，但他宁可和些不甚贴心的修女作伴，如此人家可以说看不出他对同胞姊妹有什么特别情谊。他进院不久即受命协助他胞姐修女耶稣伊涅斯料理饭厅事务，这位胞姐便是他最爱的宝琳。小德兰知道会规上禁止说无用的言语，所以一句小小知心的话也不肯吐露，这又成了他刻苦的心愿。后来他曾对宝琳说道，啊，我的小母亲，我那个时候真痛苦呀，我竟不能同您续一点衷肠，我想您不再认识我了。经过五年英雄的沉默，耶稣伊涅斯母母被选为院长。选举的那晚，小德兰的心必定不胜欢悦， 以为从此以后可以同他的小母亲像从前一样心心相印，快谈终曲了。不意天主竟许小德兰成为所有修女中见院长嬷嬷最少的一个。许多年以后，那伟大的超性灵魂竟许他这样说：快乐地死在别位院长怀中，必能对天主之代表更多操练信德之精神。圣女愿完完全全度圣女大德兰所要求的加尔默罗生活，当作不需全神贯注的工作时，她则自然而然与天主契合。一旦一初学生走进她的小房，见她面貌呈现天上的神情，手中虽匆匆缝纫不辍，却像沉浸在最深的月岛中一般，那初学生不觉愕然站住了。这位青年修女问道：你想什么呀？他回答说：我正在默想天主经，我们得称号天主为我等父，这是何等甘矣呢？言时泪珠盈然，溢于双睫。有一回他说：我不知到了天上比现在能多得什么，那时能想见天主是真的，不过若说与他同在，那我在这世界上也是如此了。爱情的活火焰正焚化着他。以下是他亲自说的话：自从我将自己奉献于仁慈的爱情数日以后，正在骑手拜苦路时，忽然觉得有一支火箭射伤我。这火箭如此的灼热，我想我要死了。我不知怎样来描写那时的神秘光景，火焰的强烈无法可以形容。我觉得好像有一无形的力量将我完全抛至火海中，啊，怎样的爱火，怎样的甘饴。当时院长嬷嬷问：这种神游向外的光景在他一生中是否第一次时，他制止地回答道：我的嬷嬷，这样爱情的神游已发生过数次了，特别是初学时，我似乎远远离开尘世足有一个星期之久。这情况我无法解说，于工作行动中我觉得好像带着一个借来的身体，似乎有一重帷幕将我与世间一切隔开。不过那时我并不是受真的火焰焚烧，我可以抵受那种神乐，而不能希望我生命的丝弦断折于其重压之下。但是这与我说的那一天再延长一分一秒，我的灵魂与肉躯便立刻要分开了。啊，回顾我身扔在大地之上，神哭的苦立刻又回到我的心中。再延长一点，啊，爱情的甜蜜牺牲，天主圣手收回了他的火标，但是却已留下致命的伤了。在这样密切与天主结合中，圣女德兰以自己的言行有非常的自知，在她灵魂的圆会中，一切优美的德行像春花般绚烂开放。人们不要想这超性美灿烂的开放是天然长成，无需人力培养的。世上没有丰饶的收获不经过艰苦的耕耘，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忧点，由天主或世人而来的折磨。当阅读圣贤传记时，我们心内萌发虔诚思想，慷慨大量的志向。我们不该像读一般世俗书籍，只限于赞赏作家的学问天才，还更该想我们每人所得的神意， 无疑的都是由圣贤们用很重的代价换来的。今天若这位小圣女在人心中能实行奇妙的感化力，若她在世间能成就极大的好处，我们该相信她确实曾付了与主耶稣救灵相似的代价、痛苦和十字架。圣女一个不小的刻苦，便是决意勇敢地与自己战斗，拒绝一切可能满足他热烈高傲本性的要求。他从小以来便养成习惯，不自宽，不诉苦，入圣医院修道以后，在众姊妹中自愿居于小婢女的地位。因为谦卑的精神，他迫着自己服从任何人，一席何愿聚集在耶稣圣心的向前唱圣歌。圣女那时正患病发烧，壮甚憔悴，挣扎着前来。到了之后，正要坐下时，有一位修女做手势叫她起立。她立刻服从，虽觉疲乏万分，也还立着一直唱完。管理病房的阿姐劝她每日园中散步一刻钟，这劝告对她竟成为命令。一日午后，一修女见他步履维艰，便对他说：你还是进去休息休息好，这样散步与你不会有益处的，是自己疲乏罢了。我疲乏是真的，修女回答说，可是你知道什么给我力量吗？我散步是为一位传教士，我想那辽远之区，他们之中也许有一位为传播福音而疲于奔驰，为减轻他的疲乏，我将我自己的献给天主。他在给他的初学生们许多高超卓越格外的美表。有一年是逢院长木木的主保庆神，各修女的家庭和修院工友均送花束，德兰正将那些花束找艺术兴趣布置起来。一工作修女用不满意的声音对他说，这些大花球都是你家里送来的，人皆可见，穷人家的花都给你隐蔽了。圣女的回答只是一温和的微笑，虽然更换位置有些调和，她仍将穷人的花草排列在前。那位阿姐见她这样大的德行，不胜惊叹，即到院长木木前自送即过，即口称扬圣女之忍耐与谦卑。当小王后离开流窜之躯，上升天国之日，这位阿姐满心相信她必有大能，以额触圣女冰冷的脚，求她宽恕从前的冒犯。他立刻觉得多年以来所患阻碍他读圣书做默想的脑贫血病豁然痊愈了。圣女不但不逃避，反而兴奋地寻求悲屈的机会，因此他自荐帮忙一位极难暖其意的修女，他宽宏大量的提议被接受了，一日受了一大顿埋怨。一出学生问他因何喜形于色，他多么惊讶听见圣女这个回答，那位阿姐对我说了一些不悦耳的话，啊，这叫我怎样欢喜，我愿现在能遇到她，对她一笑。正话间，那位妹妹来敲门了，这个出学生必见到圣人们如何宽恕他人。圣女有一天说，我极高享于世间万物万事之上，我需要悲屈来增强我的力量。在诸般德行上，他又加上一种非凡的勇气，自15岁进圣医院，除了大斋以外，一切刻苦规条无不遵守。有时他的初学同伴见他脸色惨淡，想带他求免夜课或早起，院长不允，说道， 对于一个具有如此气质的人，不能当孩子看待，宽免为他是用不着的。听他去吧，天主自会扶持他，而且他倘有病，应该自己来说。但是你拿定主意，非至气穷力尽，绝不肯告诉出来。多少次他念夜课时带着昏眩和剧烈的头痛，他说，我还走得动，应该尽我职责。因他这样奋勇，所以能够简朴地完成许多英豪的德行。他的胃本不强健，不易适于圣医院淡薄的饮食，因此有几种简直成为他的大刻苦。唯他善于隐瞒，所以别人从未察觉。一同桌用膳者说，曾试看有何种食物适合他的口味，却始终看不出来。管厨阿姐见他易于对付，常拿剩余的饭菜给他。尽在他最后病重时，人家命他说明与他口味不合的食物，他一生的刻苦到此方才揭晓。他说，假使耶稣要人受苦，那总是免不了的。故此当玛丽圣心姐姐她的包姐管伙食时，她设法像亲娘似的挑理我。看来我好像受尽娇养，而且她使我做多么的刻苦呀。因为她照自己的口味来料理我，与我的口味完全相反。她随时地表现牺牲的精神，凡是最艰苦最无趣味的事，他就向自己费所应当的东西取了过来。天主要他做什么，他就献了什么，绝无吝啬之念。他说，在我初学时期，有几种修院惯常所行的外苦功，我觉得甚难履行，但我总不顺从我心的厌恶。我觉得庭院中的苦相以哀求的眼光望着我，向我讨起这些祭献。圣女十分审慎，院长的命令她没有一句不遵行，没有一条是修道生活有功的小规矩她不遵守。以前被修女见她对于这一点如此不凡的忠实履行，便早看出她是一位圣人了。回归以外的苦功，圣女却做得不很多。圣神使她了解精神和心灵方面的克制，更足使人超凡入圣。有一次她带铁瓷小十字过酒，刺尖陷入肌肤过深，因致于病。后来她说，这点小事何至使我如此呢？当时好天主叫我明白，圣人们种种严厉的苦行为我是不适合的，也不适合那些走神鹰道路的小灵魂。冬季不设炉火，是他在修院中最甚的辛苦。这个弱智芊芊的孩子，在法国北部诺尔曼漫长的冬季和里修潮湿气候里所受的锻炼，人们很容易想象得到。当炎冷之日，白昼的炎威已是苍鸡透骨，主织婢女念过夜课后往散心室取暖数分钟，但回到她的小房，经过一段十二三丈长四面通风的回廊，上了楼，再经又冷又长的香廊，身上那点不容易哄来的暖气早已消失无语了。她躺在草垫上，盖着单薄的被褥，一夜冻醒不知几次，有时候整夜因寒冷而发抖，不能熟眠。在初学时，倘他禀明初学神师，本可得到宽待，但他宁可接受着严酷的刻苦，一生不素。直到临死，使揭露出来告人说，在我修道生活里所受最大的辛苦，乃是寒冷，冷得我几乎死去。 假使他因意气慷慨，欣然接受着严酷的苦功，但根据他圣善的智慧及审慎，他以服务及尊敬的态度告诉院长说，过度受苦虽为天主所允，但未必是天主所愿的，以后需设法减轻一点才好。他想不管纬度南北之奇，体质强弱之意，呆板地守着规矩，这是试探天主，而且有反明之。我们记得1896年4月3日受难瞻礼，圣女初得病时照他所说，犹如远处传来隐约而甘美的声音，报告他愉快的临近。但他离世升天之日尚复辽远，还有几个月的苦楚要受。那年瞻礼六的早晨，他虽将吐血之事禀明院长，但轻描淡写说的若无多大关系，院长不知真况，以为无碍，亦允许他全守会规所定那天该做的苦工。那天下午，一初学生见他在抹窗户，脸色灰白，虽努力工作而气力似已完全衰竭。该初学见他这样憔悴，不禁流泪，哀求他禀告掌上减轻圣女的工作，但他年轻的神师极力禁止，说这一天耶稣为他受了这样多痛苦，一点辛劳他是可以抵受的。他的姐姐们直到1897年5月间才知道他第一次吐血之事。当耶稣伊涅森母母委婉地责备圣女不该隐瞒他时，圣女答道，我的小母亲，感谢天主吧，倘使您知道了我的病情，又见乔里的这样疏忽，您定要忧心极了。不久以后，他连续的咳嗽，使院长默默担心起来。他给圣女讲丰富的饮食，咳嗽便痊愈了好几个月。我们亲爱的小妹妹叹道，真的，疾病是个太迟慢的解放者，我只靠爱情罢了。